州的马拉基书，但是我一看马拉基书是二章十几节，那讲的是这个休妻的这个话题，因为我想我在这方面没有太多的人生经历哈，也没有什么见证，更没有太多的属灵的看见，所以我还是选了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啊福音书的这个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平静风浪哈。那么其实这个故事呢是对大家来说都是非常熟悉的哈啊，我们看这个 PPT 的第二页。我们可以看到在四本福音书的三本当中，也就是这个三本这个对观福音里面，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里都同时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啊。那之所以选马可呢，我觉得马可福音它记载的更加详细一点。那马可福音在这里第四章，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读过这个马可福音第四章，我们就知道在一开始这个马可福音它就讲到了一个撒种的比喻啊，它讲到了芥菜种的比喻。那耶稣呢随后就对这两个比喻做出了相关的解释。那么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呢他叫门徒跟他一起去坐船。我们看下一个 PPT。 那这个就是以色列的一个地图啊，这个地图是这样子的，加利利湖在哪里呢？在整个的这个左边那个图我们可以看到，加利利海它其实是个湖，它是在整个的以色列境内的中部靠上啊，中北部。那么它的在北边呢就是黑门山了，就是整个的图的这个右上角啊。我们看到整个这个图的绿色地带啊，绿色这么一横线可以是它是低于海平面的。所以从加利利海往下就是约旦河谷哇，它是世界上海拔最低的一个公路啊。然后再到底下呢就死海了。那么在今天这个经文里就说到耶稣叫门徒从加百农，就是右边这个图它的上边可以说是西北方向啊，加百农。我们知道加百农是如果前段时间我在大群里发这个耶稣的言语行如果大家有关注的话可以看到，这个加百农是在耶稣早期事工当中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根据地啊。那么他从在今天这个经文里，他从加百农去哪里呢？去到格拉森这个地方，就是整个加利利湖的这个东边的也叫加大拉这么一个城市。为什么要去那里呢？因为我们如果读后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主要去到那里去救一个被鬼所附着的一个很可怜的一个人。那今天这个经文35节我们就看到我们看下一个 PPT。 我们在35节我们看到是耶稣叫门徒上船的，叫门徒去渡到海的另外一边，而且耶稣他自己也在船上。但是我们接下来去看到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一个非常令人恐惧害怕的事情发生了，也就是在加利利海上突然之间起了大风暴，波浪打到了船里整个船都要满了，而且这个船马上就要翻了。我们看下一个 PPT。 在加利利海呢是以色列它这个内陆最大的一个淡水湖啊，它不深，它也就48米，但是它低于海平面要213米。那这个是我去年我跟我们教会的几个姐妹和其他的一个其他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在早上我们在那个加利利湖上去晨跑啊，我们这是加利利湖的日出，你看不到日出，因为它在海平面以下嘛，所以非常非常宁静的一个加利利海。那么我们上面这个图呢是我们在这个渔船上现在也有他当时的仿古的渔船大家在那里在那跳舞。那么在加利利海可以说是世界上海拔最低的一个淡水湖，那海拔最低的湖呢是就是它的我们刚刚说到那个是这个死海。那么我们刚刚看到刚那个图，它是在加利利海北方30里处，也就是从这儿到那个蓝山不到的地方，有一个山叫黑门山，这个山就很高，它要2800多米。那么从这个山上，它吹来这个冷空气，遇到这个加利利湖上这个上层的这个暖空气的时候，这个冷暖空气一交错，往往会发生一些雷雨，甚至会飓风。但是那些在加利利海上他们经常打鱼的渔夫来说，他们可以说是非常见多识广的这种情况。我们再看下一个，因为现在也有人在那里打鱼。那么我们有一天中午我们就吃这个鱼，就是从这加利利海上打出来的，叫彼得鱼所以现在那边渔业还是很发达所以他们这些人 耶稣的这些门徒们有一大半从小就是干这个事情的，他们就是渔民，他们应该是见多识广了。可是呢，我们再下一个 PPT。可是呢，我们看到这是加利利湖的一个日落西山的一个景色。我们看到它是非常平静的。可是我们看下一个图，它突然之间就变成这样了。所以他们这个风暴遇到是非常惊人的。也就是说，连这些经验老道的、从小打鱼打到大的这么一些渔夫们，他们都认为他们要死定了。所以在38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向这个耶稣呼求说，老师啊，我们都快死了，你都不管吗？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我们兴高采烈的跟主去同行，而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走的人生的道路是主叫我们去走的，而且我们也知道主就在我们周围，他就在跟我们同行，他一直在陪伴着我们。那主的同在我们都知道是非常充满喜乐的，对不对？充满了感恩，这一切看上去是多么的美好。可是我们突然发现，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生活当中突然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一个巨大的风浪，或者说一些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的、超乎我们所能掌控的事情发生了。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啊，我们去用我们的人生的阅历，我们用我们的社会资源，我们用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用各种各样的什么伤啊、情伤啊、智商啊、道伤啊，最后我们心伤透了啊，我们只能最后绝望了，甚至可以说只好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可以说是彻底绝望，我们拼命的对耶稣，就像这些门徒们拼命的对耶稣喊说，夫子啊，我们都要死了，哎，你怎么还在睡觉啊？哎，你怎么不管我们呢？你没看到我们都要累死吗？从这个一下雨，我们就开始，这个水就开始进船，我们就不停地把这个水往船外舀。我用我从小到大学的技术，不停地去摇橹规避这个大风暴，可这风暴就像个大手一样，把这个船紧紧抓住。主啊，你难道没有看到吗？这个困境已经不是困境了，已经成了这个绝境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往往在生我们的人生当中，也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常常说，主啊，为什么我的亲人得了重病啊？我拼命的去给他去找医生啊，我拼命的去陪他去做各种这样的治疗，他孩子最后要离我而去。主啊，你没有看到这些吗？为什么我这么努力的去顺服我的丈夫？我为什么我那么用心的去爱我的妻子？可是我的丈夫和妻子还是那个样子，还是老样子，而且他反而叫我越来越是更加伤心。主啊，难道你没有看到吗？主啊，为什么我按照你的方式去教育我的孩子，我为他流过多少的眼泪，可是他还是那么的悖逆，他还是没有任何的回转。主啊，难道你没有看到吗？这就是与主同行，仍遇风暴。这真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人生当中确确实实会碰到的问题。但是我们所信的这个耶稣，他不仅是掌管万有的主，他也是能平静风浪的主，他更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而钉在十字架上。他在四福音中他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耶稣在这里他并没有说，哎，我胜了这个世界，在世界上就没有苦难了。我们耶稣他也不是在说，哎，你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那是因为我没有胜过这个世界。耶稣他在这里，他把这两个看似很矛盾的两个东西放在了一起，但却是给真正能信靠顺服他的人极大的安慰。因为首先他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人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会有坎坷，我们会有挫折，我们会有风暴和苦难。所以当我们再遇到人生的苦难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那么慌张，那么惊奇了，而且我们会有更大的平安。因为我们会相信最后一句话，说主，就是主他自己说的，他战胜了这个世界。有时候我们一碰到难处，我们一有苦难，我们整个人完完全全的就被这个苦难本身给抓住了，对不对？我们就开始质疑主的慈爱，我们就会质疑主的能力， 我们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小信，甚至是不信，我们就会各种各样的苦毒和抱怨出来了。所以我们就根本没有办法从这个第二句话里得到能力，就是他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了。很多时候我们我们往往并不明白这个风浪的意义，就像今天这个经文里这些门徒一样啊。今天这个段经文，马可福音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其实他展开了一个非常新的一个篇章，他透过平静风浪来显示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那个掌管大自然的主。那么在后面的这个马可福音后面的经文，我们会看到他在格拉森那里面，耶稣整个摧毁了魔鬼势力，他把一个人从邪灵的辖制当中完全解救出来。在四福音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神迹，对不对？他要雅鲁的女儿复活，他医治血漏的妇人，这些都在说明什么？都在说明耶稣他是掌管我们人生命的主。很明显，耶稣在这里是在向我们表明他的一个身份，他也同时就在回答今天这个经文的最后一句话，就是那些门徒们他们问的那个问题，就是他是谁？这个人是谁？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不明白神为什么会叫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叫这些苦难风暴临在我们的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其实因为我们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的意念远远远远低于神的意念，那个差距啊，那比这个蚂蚁跟人的差距不知道大多少倍。那以前一个很著名的足球教练，有人发现他在重大的比赛当中，他经常这个人就是不在这个教练席了。后来大家就发现他跑到一个很高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电视转播员他们经常坐在的一个地方，人们就看到他拿一个那个对讲机啊，在跟那个场边上那个助理教练在说话。后来记者就采访他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啊？他说我是这样通过这样来指导场上的一些作战方针，因为场上人他没有一个最佳的视角，他们对局势的发展往往没有一个充分的理解啊，他们看不到大局，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一个纵观全局的视野。可是我们的神他是看大局的，他洞察一切，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不会犯错误的。那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的计划和安排往往看似不合理的，而这才是合理的。那人家都说重要的话说三遍，我今天时间原因我说第二遍啊，我重复一遍，神有时候看似不合理，但是认为神总是要看似合理的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而且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因为神他远远远远超于我们的上面。美国一个作家啊，基督徒作家叫 Elizabeth， 他说过一个故事，关于绵羊的故事，就是在美国的一个西部这个地方，他这个绵羊啊，每隔几个月就要被塞到一个装满了杀虫剂的一个那个大桶里面去杀虫，因为这个地区的这个虫子非常厉害，如果绵羊不经过这样的杀虫处理的话，它就会被这个虫子咬得浑身都是伤痛，甚至会死亡。那么当牧羊人把这个绵羊放到这大桶里面的时候，那绵羊是完全不懂这牧羊人到底在搞什么。我们养过宠物的人我们都知道，你叫再乖的那个宠物把它塞到一个充满黑暗的容器里面，它是很挣扎的，对不对？所以这些羊完全都不知道这个牧羊人到底在干什么啊！这些牧羊人把这个羊这个头的往里推进去的时候，绵羊心想，我猜的啊，他肯定想，这个牧羊人难道想淹死我吗？对不对？这个牧羊人你想得坏到什么程度啊？绵羊看不到大局，对不对？因为他们是羊，而牧羊人却是站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所以神他是在更高层次上啊，那个在这个暴风雨的船上睡着了的神，他是不会犯错误的，而且他根本不需要匆忙的去做事情。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去认识这位神。当我们认识神更多的一些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少的去埋怨他，我们就会更多的去 安定在他面前。当我们认识神更多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少的去胆怯，而更多的去信靠他。接下来耶稣就被叫醒了。耶稣叫醒了以后呢，他就斥责风和海。我们看下一个 PPT。 耶稣斥责风和海就说了六个字，住了吧，静了吧，好简单啊，是不是？然后呢，风它就止住了，而且这个经文说大大的平静。在原文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平静就是整个就是风平浪静了。风平是很容易的，从风暴里面风刮很大的风突然之间平，它是非常容易的。但是那个波浪，你叫它那个惊涛巨浪变成完全像个镜子一样的话，那是不大可能的事情。而门徒呢，他们看到这个机器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大大的惧怕。很多时候我们人想要的就是那个往往是一个容易能够被我们理解的，那个比较平易近人的啊，能够按照我们的思路去成全我们愿望的神，而不是一味的总是超出我们的理解啊，超出我们的这个掌控，超出我们能想象的那个掌管万有的上帝。在古代那个两河流域啊，在巴勒斯坦这个文化当中，也就是说今天的近东和中东这一带，不管你是信奉多神还是信奉一神，这个国家和地区他们有一点看法是非常一致的，就是除了真神和上帝以外，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掌控海洋的。因为海洋他们认为是那个，他们海洋是他们象征的一种很难以被征服的啊，那种无法阻挡的一种邪恶的势力。也就是说只有真正的神才能够掌控它。而且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并没有施展什么特别的魔法，对不对？他也没有什么去念什么特别的咒语，他也没有向一个更高的一个权柄或者更大的力量去诉求。耶稣对风暴简简单单的就说了六个字，住了吧，静了吧。就像在福音书里其他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在耶稣有一次他在安息日跟这个法利赛人在对峙的时候，耶稣明确的就告诉这些法利赛人说，他不只有权柄可以叫人去遵守安息日，耶稣他自己就是安息的本身。而现在耶稣通过他的行动再次展现出来，他不只是一个拥有某种超能力的人，他就是这个能力的本身。而且任何在这个浩瀚宇宙当中的人事物，所有的能力都是从他这里自取的。耶稣在这里所做所行的，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宣告，就是说他是掌管大自然的主，他是一切能力的来源。所以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经过神的允许和掌管之下而发生的。而且这个掌管万物的主，他是我们一切能力的来源。今天这经文我们看到门徒们很有意思啊，风暴巨大的时候他们害怕，那耶稣给他们平息了这个风暴以后他们还是害怕。我们人很有意思啊，我们往往就是各种各样的害怕，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安全感。几年以前我去马尔代夫去出差培训的时候，当项目结束快结束的时候，那个经理他跟我讲，我们同一个集团的另外一个度假村也需要培训。这个度假村离我住的那个岛高速度快艇也要六个小时，那怎么办呢？我只好去坐这个水上飞机了，唯一的选择。他问我行不行，我说有什么不行的，飞机都坐了，水上飞机能有什么不行的。然后我就去坐了。那个水上飞机它不是停在岸边，它是停在那个海里面的，所以我还得先去骑着摩托艇，穿着这么一套。你们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象的画面哈？你看到有人穿西服去骑摩托艇吗？骑着摩托艇好不容易爬到了水上飞机以后，一个年轻小伙子在那里哈跟我打招呼，然后我上去以后就开始起飞了。我们知道飞机起飞它是需要很大的速度的，对不对？它加速才能浮起来。那我们在机场里那个跑道是很平滑的，对不对？有时候我们还能感到很颠簸，是不是？但是这个水上飞机它要在整个波浪上劈波斩浪的去加速，所以你就是平时不晕船的话， 几乎一分钟就都感觉不好了。后来我就觉得不舒服嘛，然后这小伙子说怎么就问我嘛，你 how are you 怎么样？我说没事了，我就第一次坐飞机嘛，所以感觉不舒服。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就说你第一次坐的飞机，我第一次开飞机。我当时整个人更不好了，我当时第一反应到处去找救生，找那降落伞。然后他看出我的意思来了，然后他就说哎，你不用找了，他说因为我们他那个飞机是低空飞行的，就500米，你们前两天跳伞你们知道那个降落伞是要最低打开的是要600米，所以他飞机上根本不需要配这个降落伞，所以整个一路都没有安全感，一路没有安全感，那个40分钟我都不知道怎么过回来的啊。所以因着飞行员的一句话，那整个安全感就没有了，对不对？我们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子，我们对未来没有安全感，我们害怕很多那些不可掌控的东西发生，会不会发生在我的将来？其实我们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完全的降服在神的爱里面。门徒今天这样的惧怕，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耶稣跟大自然风暴的不同。耶稣跟大自然风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耶稣他是爱我们的，对不对？大自然风暴他根本对我们是不关心的，耶稣对我们是充满着那种无法抑制的那种爱，他愿意为我们死而为我们复活。如果门徒早就知道耶稣爱他们的话，如果门徒真正认识到耶稣既是全能的也是全爱的话，他们就不会害怕了。同样今天也是这样子，对不对？当我们能更多去体会到我们所信的这个上帝的那个积极建造的爱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我们的主他让我们生命里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突然的，他有他的美善的旨意，他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到真正的益处，就是把我们的生命最后要锻造的越来越像他。真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慢慢慢慢的去学会，能够真正去体会到神的那个大爱，我们才能够在他里面得到真正的平安。接下来39节，在这里耶稣就直接就点出来了，门徒们，你们胆怯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胆怯吗？你们没有信心吗？我们看下个 PPT， 就这个 PPT， 这里就提到信心了，我们的常规话题，对不对？我们基督徒信心在哪里呢？我们的信心的关键其实在于信心的这个对象。我在读高中的时候，那时候90年代，整个中国大陆席卷的一个最流行的发型就是蘑菇头，就是蘑菇头。我当时也是，哎呀，也是搞文艺的嘛，就是当时我就肯定要去追求嘛。那么也是攒了很多钱哈，然后到处打听哪个理发师理的好，然后终于有一天我就去了，排了，我记得排了好久的队。轮到我了以后，挺开心的，我就坐上去了。然后这理发师就开始跟我剪，然后突然间他去接个电话，那时候没有手机，那时候叫 BB 机，叫呼叫机，有人呼他，然后他就过去到外面去打电话去了。打完电话回来，我就发现不大对哈。后来我就通过他跟另外一个理发师的那个聊天，我就发现他女朋友跟他吵架了，然后我就比较担心哈，然后结果突然之间他啊叫一声，我想他剪到他手了呢，把我吓坏了。就他，我就听到他说：“哎，小兄弟，不好意思，这回这个蘑菇头好像没法剃成了。”然后我戴上这个眼镜一看，我想整个这块啊，给他整个层次全给他剃掉了，别说蘑菇头了，土豆头都剃不出来啊！当时郁闷了好久。所以你看到了吗？我们去找理发师去理发，我想每一个人去找理发师理发的时候，都是带有盼望的，对不对？都是带有信心的。但是呢，最终的结果呢，不是靠我们的信心，而是靠理发师的水平或者是心情，对不对？那前两年Kamsi 开了一家理发店，7块钱，我犹豫了好久才进去。你们看着找过比7块钱还便宜的头吗？我犹豫了好久，终于有一天我鼓足勇气进去了，结果IT觉得不错，那有行业标准，你看这个7块钱头不错嘛，对不对？所以不错。所以你看，即便有时候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但是因为他有的水平还在那里，我们还是会有的结果还是不错的。 所以我们信仰的对象决定了我们信仰的价值。门徒在这里，耶稣在这里问他的门徒说，你们信心放在哪里呢？你们信心放在哪里？你是真的放在耶稣基督那里了吗？放对了对象，结果才不会失败。这就是经常现在大家经常流行的话，你找对了人，人生才成功一半嘛，对不对？就能成功一半。成功学也说嘛，你去做项目的时候，你找对了人啊，你事情就成功了一大半。所以当我们有时候很想去自己去相信的时候，我们就又去做不到的时候，哎，这个挣扎是不是？我们就需要不要在这我们里面自己去逼我们自己，我们应该来寻求耶稣啊，我们应该请他来帮助我们，我们让他能够帮助我们去相信他，我们要向他去求，因为他才是那个赏赐信心的那一位。所以以前我一直想靠着自己去搞信心，对不对？我靠我的理想理性去思考，我靠我的沉思默想，或者我靠礼拜天过来听讲到哪一篇能打动我的心。而今天我现在明白了，原来耶稣他才是信心的源头，他是信心的原创者。我们现在不流行吗？原创，他是信心的原创者，他也是信心的供应者，他更是信心的这个对象。就像希伯来书里说的，他是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个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这个信心的对象啊，他会带领我们不停的去越来越认识他啊。当他带领的时候，我们如果能顺服的话，当他开启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去接受的话，这样我们就会在这个信心的这个道路上越来越加从容，越来越成熟，而且越来越少的惧怕，因为我们知道他掌管一切的。其实啊，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个今天的经文，如果我们熟悉旧约有一个先知哈，叫约拿，我们可以跟那个约拿故事做个很好的对比。因为很多解经家发现今天这段经文里的希腊原文的措辞用字语境甚至整个结构都是跟约拿这个故事非常相似的。我们知道约拿这个神叫他去到尼尼微城，他不服啊，他觉得那是他的民族的敌人，所以呢他正好跑了个反方向。所以他们遇到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耶稣跟约拿同样都在一艘船上，对不对？两艘船呢同样都马上遇到风暴，而且马上就要被风暴给吞食了。而这两处经文里对风暴的描述啊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耶稣跟约拿都睡着了，而且他们都是被水手给摇醒的，而且这些摇醒他们的这些水手，他们都在说什么？哎，我们快要死了。哎，这两个场景里面最后也都是因为神大能的介入，风浪平息了。而且不光这些，两个故事里的水手在这个暴风雨被平静以后，他们的反应都是越来越惧怕了，更加惧怕了，几乎一模一样的故事，只有一点不同，就是当最紧急的关头的时候，约拿书一章十二节里我们可以看到，约拿对这些水手说，现在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去，你们就可以做，就是我上升了你们就能保命，也就是说只要我死，哎，你们就能活。然后呢那个水手就把约拿扔到海里去了。可是当我们如果看整本四福音的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两个故事还是一样的。因为在马太福音十二章耶稣说什么？耶稣说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要更大，其实他就指他自己说的。他的意思是说什么？说有一天他要将来平息所有的风暴，他要平息一切的巨浪，他要摧毁一切的罪恶和死亡。那他怎么去做到的呢？他走向十字架，在最猛烈的一个终极的风暴里面，在跟天父隔绝的那个至深的痛苦当中，在那个无比黑暗的那个深深的漩涡里面，耶稣他被丢到了风暴里面去。这个风暴其实因为我们犯罪要来审判我们这些人的永恒公义的风暴，这个风暴它不会止息的，一直到耶稣他自己作为代价 来平息这个风暴。如果我们想起来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他低垂着头，他的手脚被四个大钉子被钉在这个十字架上，他痛苦的呼喊的画面的时候，我们看下一个图，这个图还不够痛苦啊。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他在那个终极的风暴里面，他代替我们而死，被众人所审判那个画面的时候，当我们的心真正能被触动到的话，我们就绝对不会去说，上帝啊，你为什么还不关心我呢？而如果我们真知道，即便在这个终极的审判的风暴里面，耶稣他都没有离弃我们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当我们去面临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风风雨雨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总是会觉得耶稣他为什么不管我们呢？斯布珍，英国的讲道王子啊，他说，你看见风波浪在翻腾，船身在颠簸，你就以为船主不在船上了吗？不是的，他始终都在，而且他会负责到底，你们要信他，不要惧怕。我们人在世界上，我们往往追求就是要做自己生命的主宰，那这是我们的人的本性，但这恰恰就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是要他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因为他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当我们不理解，我们看不透，当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人生困境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得凭着信心去走下去，因为在永恒当中，我们今生的苦难是又短小又微小的。这就好比我们用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一个数字，你去除一个无穷大的话，那结果答案还是趋向零。那所以不管我们今生的苦难经历会多大，在永恒里面其实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更何况我们基督教常用一句用语，就是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嘛，对不对？我们人有时候啊，其实包括我是这样子的，不是被逼到走投无路的时候，肯定是靠自己嘛，有谁愿意那么去主动去靠神呢？就像今天的门徒一模一样，对不对？我们很少能主动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求主帮助我们啊，让耶稣真正能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去明白他对我们的爱，好叫我们真正能得到力量去面对我们人生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处境啊，叫我们不是总是透过环境去看看神，而是把这个神放在环境和我们的中间，对不对？让他在我们人生的船上来掌舵，那叫他在我们每一天里面去完全的掌权。那这幅画就是讲了一个少年人，这个非常有名的名画，在大英博物馆里。他就是说，他这个是这个少年人，他在掌舵的时候，耶稣一手扶着他，一手给他指明他前面的道路。也有一首歌是专门跟这叫《求主掌舵》，是跟这个话相对称的。那我的信息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好不好？叫很短的一首歌哈，《耶稣掌权》，好吗？
水泛滥的时候，耶稣掌权；四面受敌的时候，耶稣掌权。